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跟前，靠着你的宝血，靠着你的恩典怜悯，我们学习奉你的名聚集。主，当我们早上来一同读你的话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求你洁净我们的嘴，也洁净我们的耳朵，洁净我们的心，叫我们真的向你敞开来听你。主，我们求你圣灵赐下你的同在，你在用宝血遮盖我们，以致我们来读你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是被引到你自己身上，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圣洁，以致我们单单的要来侍奉你。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过去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下和历代志上看过大卫，今天已经是第六次。上次我们从大卫身上交通到人的罪与神的恩，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我们能够参与在这个为神建造圣殿的工程上有份，完全是神的恩典。因着神的大恩，他愿意拣选大卫在为自己奸淫和谋杀的罪认罪悔改之后所生的所罗门来做建造圣殿的人。神也愿意拣选大卫在为自己数点百姓的罪受神惩治之后献祭的所在地来作为建造圣殿的地点。这是神奇妙的恩典的显明。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和失败，却给悔改的人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来成就他荣耀的工作和旨意。这是我们上次所交通过。今天我们要接着下去看一个题目，就是罪的对付与恩典中的侍奉。人怎样能够去经历使徒保罗所说的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呢？是通过罪的对付之后，人才能够在恩典中侍奉。恩典中的侍奉不是说我犯了罪了，我不用对付，照样可以若无其事的侍奉。恩典中的侍奉也不是说我犯了罪了，我不用认罪，而是用更多的侍奉，更热心的工作来平衡我的罪和罪疚。大卫在自己的罪和以色列的罪被对付之后，才在神恩典的当中开始为神建造圣殿。所以我们再详细从历代记上22章到29章当中来看大卫怎样在恩典中为神建造圣殿之先呢？我们先来看罪的对付这方面。请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19章第1节跟第2节。利未记19章第1节第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中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要追求圣洁，需要追求认识主，有时候也要对付罪。有不少时候是神是让我们通过对付罪来认识主的圣洁，来经历主的圣洁。罪的对付是天然和肉体的人所不喜欢的。 人对罪的处理方法就是回避、逃避、不去面对。神的方法是光照、洁净和医治。所以当亚当犯罪之后呢，神对他说，你在哪里呢？所以神不是怕显明人的罪的，因为他知道只有人在神的光中面对自己的罪呢，人才能够经历神的真实的赦免、洁净和医治，才能够经历神的恢复和圣洁，才能够在恩典中侍奉这一位圣洁的神。正如大卫和以色列人积极预备建造神圣殿的工作，是在神降瘟疫之后才开始的。为着对付罪，神降这个瘟疫是可怕的。以色列人因为这个瘟疫死了70,000人，这是犯罪带来沉重的代价。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犯罪，罪的代价是沉重的，并且罪是会传染蔓延的。正如瘟疫会传染蔓延一样，神那一次用了这个可怕并且会蔓延的瘟疫来对付和阻止那个可怕并且会蔓延的罪，因为罪恶比瘟疫更可怕、更可恶。在整本圣经当中，一共有4次讲到神用瘟疫对付以色列人的罪，这一次是第四次。我们上次已经看过，现在我们来看看头3次有关的圣经的记载。第一次的瘟疫是在民数记13章、14章那里，当时窥探迦南地有12个探子，他们都是每个支派当中有份做带领的，其中10个探子回来向以色列人报那地的恶性，叫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神在民数记14章12节对摩西说，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然后他在37节记载说，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这里我们看见神对这些做领袖的探子要求是高的，因为他们对神的百姓影响力是大的，神对他们不幸的恶心对付得更加严厉。第二次的瘟疫是在民数记16章，背景是可拉党叛逆，神裂开地吞灭他们。这个是记载在民数记16章。因为神这么沉重的管教的手，以色列人全会众都因着这个缘故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我们翻到民数记16章，民数记16章41到50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 又加上像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引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这是神第二次用瘟疫对付以色列百姓的罪，这个罪带来以色列百姓很沉重的打击，他们死了14700人。第三次瘟疫是在民数记25章。民数记25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住在杂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这件事情是个背景的。民数记31章16节告诉我们，这个是先知巴南的计谋，叫这些外邦的妇女因巴南的计谋呢，叫以色列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巴兰本是一个先知，为何这样谋窃计这个计谋害以色列人呢？彼得后书2章15节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贪爱不义公家的先知。摩西在生命记23章第4节第5节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的仇敌雇了米索波达米的比多人比以尔的儿子巴南来咒诅以色列人，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肯听从巴南，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所以因此巴南就设计这个计谋，再帮助仇敌摩押人、亚扪人和米甸人来害以色列人。启示录2章14节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贪爱不义公家的巴南教导摩押王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个就是民数记25章瘟疫的背景。我们现在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民数记25章第1节到第3节。以色列人住在宅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好，当以色列人的罪被神对付的时候，第4、第5节这样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一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恕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这个光景实在很可怕，如果被刮的人被杀的人有你的亲人，你会怎么样？ 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审判官，在属你的亲人中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会怎样？这个实在是教会中很痛心，很难过，甚至感到神的对付很残忍。这对人的感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全会众都因着这个罪，季节的、间接的受伤，而且是大大的受伤。所以全会众都在会幕前哭泣、哀哭。第六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十四节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西面一个宗族的首领的儿子，可能他是说自己有前世的背景，末世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在会中正在为这个淫乱的罪大大的痛苦的时候，他大胆带着一个淫有百姓的犯罪的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第七到第九节，基士亚人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一个很可怕的光景，菲尼哈在这里好像是很强暴、很残忍，但是神却把平安的约赐给他，因为他以神的邪祭邪的心为心。第十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这一次的瘟疫死的有24000人。当我们通过这四个瘟疫来看神如何对付人的罪的时候，我们看见不要犯罪，罪是带来沉重的代价的。在对付罪的过程里头是不舒服的，是叫人难受的，特别对老亚当的肉体来讲甚至是残忍的。但是对付罪本身不是目的，正如希伯来书12章第10节到13节这样讲，第十节，希伯来书12章第10节，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阶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凡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的，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对付罪的目的是认识神的圣洁，得与神的圣洁有份。对付罪的目的是要经历基督生命的丰富。正如第一个瘟疫，最终目的不是要那窥探迦南第十个探子死亡，也不是要传以色列会众都在旷野漂流40年，最后倒闭旷野。最终的目的乃是要以色列人最终能够得以进入这个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神所应许迦美之地。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进入经历基督的丰富。第二、第三个瘟疫也一样，虽然分别死了14700人和24000人，对付罪不是最终的终极的目的，目的是叫以色列人预备自己，成为洁净的军队，能够攻占迦南地，享受基督牛奶与蜜的丰富。大卫时代的瘟疫，目的是预备大卫和以色列人着手开始建造圣殿的工作，这个才是对付罪的目的。所以在对付罪的时候，我们不要消极，不要灰心，乃是等候着神带领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带领我们进入恩典中的侍奉。有人发觉这样说，在旧约神是公义的，所以对付罪呢，他是很重视的，并且是沉重的。但是在新约呢，神是慈爱的，是恩典的时代，我们不需要太强调对付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爱的四章里头，岂不是说爱是凡事包容吗？我想这句经文很容易被人误用，甚至有时候教主的名最终受很大的亏损。天主教在执行处理他们当中神职人员对儿童性侵犯的时候，他们执行这个责任的时候，可能错用这句凡事包容的话，导致最终主的名因此受了很大的亏损，也叫犯罪的人没有机会，没有被帮助去对付罪和被真实的恢复挽回。我们知道写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四章的保罗，也是写哥林多前书5章教会中对付罪的保罗。当他在哥林多前书5章5节说要把犯罪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他讲说目的不是要毁坏这个人的灵魂，目的乃是要对付罪，乃是要挽回他，帮助他认罪悔改。然后他继续说要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甚至保罗在十三节第五章十三节说，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目的不是要永远弃绝这个人，乃是要他在爱的光中对负罪，目的乃是要保守教会的纯洁。因为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第七节这样说，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团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饼，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要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特别对一座带领的，神的要求是严格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九二十节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九节二十节。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休，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为什么保罗要在众人面前责备这犯罪的长老呢？要把他的罪在众人面前公开呢？这个岂不是很不近人情，甚至是残忍的吗？真的，人的价值观与神的价值观是在相差很远的。人是看外貌的，所以重视自己外貌的形象。神是看内心的，所以他重视看重人内心真实的光景。人的老我和肉体要追求私欲里的舒服，人里面的属灵生命却要追求神祭邪的心为心。人只是关心保护自己的利益，神却关心保护他的教会的圣洁，经历真实认罪悔改而来的赦免，以致他的儿女能够与他在光明中真实的相交，因此能够经历主的爱，去用主的爱彼此真实的相爱。最近两三年，基督徒中间传出曾经为主有许多侍奉工作的牧者或者领袖的罪，连外邦人的报纸也刊登了，有的是华人的牧者，很出名的牧者，有的是西人的基督教圈子里头的领袖，很出名的领袖，有的罪是几年前犯的，有的罪是三十多年前犯的。我看了很震惊，也很伤痛，我也为这所看到的流过眼泪。有一个是我曾经极力的借助他的材料去鼓励人， 所以我有很多的感触。就是说，记住这些本来有很多侍奉的一些教会的领袖，有很多侍奉的成就的，我就用他们的材料去鼓励人来学习，所以我有很多的感触。其中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叫生命季刊的网站里头，他刊登了一份对某牧者的调查报告，我不评论这个调查的内容，但是我觉得里面所讲的原则是我们该在主面前好好的反思的。我盼望把这个调查报告的结语，最后的结语的部分内容读给大家听。读完这份调查报告后，我们相信会给弟兄姊妹们带来震惊与伤痛，但这并不是我们公布这份调查报告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遵循圣经的教导，教会要追求圣洁，秉行公义，罪恶需要被清理，跌倒的需要被挽回，神的子民要远离罪恶，每个人都要因此受警戒。十八位牧者同样是带着震惊和伤痛审阅这些报告的。我们的目的是使我们所持守的信仰原则得以实现，这些原则在十三位牧师的信中和十八位牧师的信中被一再声明。教会是神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用基督宝血所买赎的属灵群体，是耶稣基督身体和见证。教会应当设立遵行基督的命令，维护自身的圣洁。教会中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或借口掩盖、袒护、包庇、纵容罪恶。爱、宽容、赦免都不能取代教会对罪恶的清理。教会必须显明其维护公平与公义的特质。借助这个事件，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的神是掌主权的神，他掌管历史，鉴察人心，他清除罪恶，洁净教会。我们相信神借助这个事件提醒我们，却不能在他的教会中或在人自己的心中建造巴比塔，或大大小小的巴比伦，却不可高举人和高举事工而忽略真理与圣洁。我们相信神借助这个事件提醒我们，信仰与生活不能割裂，使我们更愿意来到基督的十字架前，叫圣灵借助十字架的致使我们救人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假冒伪善。我们相信真正属主的人会从困惑、软弱、叛跌中靠着神的恩典重新站立，更加追求圣洁，更加维护教会的圣洁。我们相信神借助这样的恶性事件使华人教会更加警醒，使我们对教会的圣洁更加看重，对发生在自己生命中或教会里的罪恶更加敏感。当更多的基督徒为神的殿心中着急如同火烧的时候，更多的基督徒谦卑在主面前为教会的圣洁祷告呼求的时候，神复兴的 教会的日子就近了。愿神怜悯他的教会。今天我们看重人的感受，对罪战战的，渐渐的失去感觉。我们只强调教会是个蒙恩罪人的群体，却忘记教会也应该是一个为自己的罪伤痛认罪悔改的群体。我们炫目使徒行传初期教会当中被圣灵充满了个兴旺跟能力，我们却回避拒绝使徒行传第五章神在教会当中对付罪和管教的工作。我们拒绝违背圣灵的圣洁，难怪今天教会失去该有圣灵的能力。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只是因为假装所奉献的钱是他们变卖田产的全部，却暗地的留下几分，他们这样说是叫别人赞赏他们已经把一切都奉献给主了。他们夫妇就是这样在使徒面前同心的做假见证。彼得就说他们这个假冒为善的见证是欺控圣灵。当场两夫妇先后分别扑倒在地上而死。其实这个假冒为善用今天很多人的眼光来说并不太严重的，只是把一部分留下来说我已经奉献所有。但是神为着当时要保守教会的纯洁，当时的教会也愿意接受神对教会里头罪恶的对付。那么后果是什么呢？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五节说，听见的人都甚惧怕。然后十一节说，全会众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然后十二节到十四节说，主接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心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再一次带来一个福音，弟兄姊妹，不要怕让主对付你我身上的罪。当神光照你我身上或者教会里头的罪恶的时候，正是显明神爱你跟我，也爱他的教会，也看见他的决心要对付罪，看见他的决心要教他的儿女与他的圣洁有分。因为他光照罪恶，目的是要对付罪，他对付罪的目的为要叫我们进入恩典的侍奉。神有很多恩典的，我们听过 可拉伊党的人悲剧的收场。但是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的话，我们也看见神在可拉的家有丰盛的怜悯，保存他的子孙后代当中有清心单纯敬畏神的人。旧约的诗篇起码有11篇是可拉后裔写的，所以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留到下次讲到在对付罪以后怎样的祭赎在恩典当中来侍奉。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是圣洁的神，如果你纠察罪孽，谁能在你跟前站立得住呢？主，虽然我们都是很多失败，在我们里头实在有很多假冒伪善，但是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软弱的里头，你给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接受你管教的手，也接受你的对付，以致我们能够与你的圣洁有份。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充满虚假罪恶的世界里头，叫我们不要对罪麻木了，你要帮助我们，叫我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好像世上的外邦人追求今生的成功发达、今生的舒服顺利，而是追求圣洁，那是追求向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有很多的恩典，你在大卫身上所显的恩典，你让他所经历的恩典，主，你也让我们认识你的恩典，以致我们能够学习在恩典当中一起学习建造，在神的家里头彼此建造，好叫你的心能够得安息，好叫你得荣耀，好叫你的名被高举。好叫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